告诉你你在公司里面不能够convert 你的同事从一个信仰到另外一个信仰，你要尊重他们的信仰的取向，就好像你要尊重他们在性方面的取向一样。那么几个月前呢，我和公司的几个基督徒，也包括有美国人的基督徒，我们就是有一个负担，我们希望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中午的查经班。那我就和这个美国同事商量，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我们是不是要跟我们的 HR 报告一下吧，争取郑德浩同意，因为我们要用一个 conference room。 那这个 manager 他说好啊，他说那我去给那个 HR 讲一下，说 HR 的那个 director 跟我非常非常熟，我们几十年的工作关系。他就去给他讲了，讲了以后呢，这个 director 就说你要等一下，我要在公司上报去申请一下。对，但是你知道我们公司是一个15万人的公司，非常大的公司啊。那么他去申报以后回来就说基本上就是 don't ask don't care， OK， 就说你们做吧，但是我们是不知道的啊，你们可以用公司的这个 resource 啊，就是这个 conference room。所以很感恩我们就有机会建立这样的一个查经小组。但是呢，在公司里面传福音不容易，在回到家里面在社区传福音容不容易，也非常不容易。你看看我们的邻居哈，好像十多年前没有信主的，到今天也有很多仍然没有信主的啊，他们也参加过不少的布道会啊，但是呢他们好像就是听不进去的这样的样子。下个星期天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每年一次的福音聚会哈，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一个邀请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一个预备，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今天传福音不容易，在接近2000年前的这个保罗他们的这个时代，耶稣他们这个时代传福音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在这篇文这篇经文里面的话，保罗就讲到他在哥林多传福音他遇到的挑战，他遇到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学习，来看他当时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有借鉴和得着。所以在我们要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在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的话，我们要来看一下，简单看一下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的背景。哥林多呢，我们知道在是希腊南部的一个这个城市，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是这个教会是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大概在主后50年左右。当时呢在哥林多它是一个港口，所以里面有这个金融经济非常发达，但是呢它也被认为是一个淫乱放纵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下面是他们以前的这个神庙，这神庙里面有1000多个这个娼妓，所以呢常常这个哥林多呢被认为是一个思想文化这个活跃物质繁荣，但是道德却很败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哥林多前书是保罗他实际上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写的，是最长的一个有关牧养教会的一个书信。所谓最长，就是这个教会的问题非常多啊，它里面谈到教会的分裂、淫乱诉讼、饮食、圣餐那么在其中的这个第九章，保罗特别谈到他遇到的教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有人来盘问和挑战保罗他传福音使徒的身份和权柄。那么传福音侍奉神，神职人员得这个报偿和供应，是神在旧约就定的这个律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哥林多教会的人来 challenge 来挑战保罗，说但是你保罗你不过是一个执帐篷的，因为保罗他的这个当时 它是以织帐篷为生，你不过是一个织帐篷的，你有权柄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吗？你传福音是不是为了得赏赐？你是不是羡慕使徒的职分，你来拿我们的这个薪水？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很尖锐的来盘问和挑战保罗。那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所以保罗的回答是，他说我就是使徒啊，我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直接的呼召我，并且在你们这里建立教会。
对不起，我念一下去可能会好一点。喂，难道我没有权柄来传福音和靠福音来吃喝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背景。原来保罗在教会里面，他的属灵权柄，他的使徒的身份得到质疑。那保罗进一步的解释了，他在16节里面，他指出他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并且若他不去宣讲，他就有祸了。什么叫做不得已？什么叫做有祸了？我们要来看一下罗马书1章1节，保罗怎么样称呼他自己，特别是他在给罗马教会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在1章1节这么样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在这里面谈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并且呢他是蒙召作为使徒，最后呢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原来保罗称他自己是福音的特派员。什么是特派员？我在这个百度的字典上查了一下，特派员就是为办理某项事务而特地派遣到某地的人员。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大使，那是特派员。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他一定是有人来差派他的，他是有使命的。第二个特点呢，他是离开本族本地去执行这个使命的。请问先知约拿是不是一个特派员？是一个特派员。神让他离开本地去尼尼微人传灾祸的信息，他做了没有？他没有做，叫他往东，他往西，结果怎么样？他被放到扔到海里面，在大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差点死掉。原来保罗他深深的记得主告诉亚拿尼亚的话，他呼召的时候，主说：保罗，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他知道他是一个福音的特派员，他忠心于神的呼召，热心于福音的事工，所以神的道才传开。同样，上帝在历史上是兴起了千万个保罗一样的福音的特派员，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听到福音，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面敬拜上帝。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特派员？是啊，他说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特派员，离开我们的家乡？请问各位，有哪一位是在 Chelmsford 这个地方出生的？没有吧。然后你们的孩子在这边出生，所以我每一个人都在承接一个大使命，不管我们从什么地方来，从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名字放上去，比如说我可以说耶稣基督的仆人谢颖刚， 奉召为门徒，我不敢称使徒，因为我没见过耶稣基督。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我们的名字放上去。我相信大家都有心智来传福音啊，特别是我们也看到喜乐团契今年上半年啊，分四次四个小组到学生团契来传福音，大家把心打开，勇敢的为主做见证，非常的有果效。下个星期五是佳音团契的弟兄姊妹，他们要去传福音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啊，很感恩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的问题常常不是要不要传，而是怎么样来传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保罗的给我们的这几句经文，来看一下保罗他是怎么样来传福音。传福音要有好的动机，正确的动机，并且有正确的心态，还要有正确的策略。这八节经文呢，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啊，保罗传福音的动机、心态、策略和目的啊。从顺序上来说呢，动机决定了心态，心态决定了你的行动和策略，最后呢是你的目的或者是结果。我们先来看保罗传福音的动机。保罗在这里面说到，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在17节的时候，保罗说，若他自愿去传福音就必有赏赐，若他并非如此，他也需要尽福音管家的责任。那么保罗自愿去传福音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他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可以不花钱得福音。保罗没有使用他使徒的权柄，没有在教会里面拿报酬，他的动机单单是顺乎主的呼召，做好特派员，这是他的这个动机。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深知我们是带着使命的。那么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在谈传福音，但是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来从保罗他的书信里面，从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要来找到福音的内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特派员，但是呢，当我们在带着这个使命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实际的挑战。在我们上主日学课的时候我们就是邀请慕道友上来，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来给他传福音。那么最开始的这个同学就是我给大家做示范来传福音，2分钟之内能够把福音讲清楚。我还记得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用两三分钟把福音讲完了以后，这位慕道友朋友坦诚地告诉我，他说他没有听懂。我深知，因为我在讲到我的第二部分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了。所以我知道他肯定没有听懂。特别是在你只有2分钟的时候，在亲戚朋友吃饭的时候我记得每一年回国的时候都有亲戚朋友在一起吃饭，经常有人就会问，你在美国信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多好的机会啊，你没有半个小时，你没有10分钟都没有，你只有2分钟，这2分钟你能够把福音讲得清楚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用了一本书叫做 How to Share Gospel Show me how to share gospel， 就是告诉我怎么样传福音，是 Pastor Larry 他写的。他呢就把福音总结为两个坏消息和两个好消息把福音浓缩成保罗的前面三个经文都是罗马书是保罗的最后是一个 我们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16，两个坏消息和两个好消息。那么在这里呢，我用2分钟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好不好？一般我们碰到一个慕道友，我们会问他，有没有人用一本圣经给你讲解过人如何能够去天堂，或者是有没有人用一本圣经给你讲解过圣经里面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或者是你听过福音没有。一般人的反应都是没有，即使听过也没有人给他完整的讲过。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圣经实际上里面有两个坏消息，给我们人带来了两个坏消息和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坏消息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罪就是人没有达到神圣洁的标准。第二个坏消息就是罪的刑罚就是死亡。这个罪还有结果，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要面对死亡。如果福音就停在这里，那就不叫福音了，那就叫做噩耗，对吧？但是圣经和历史都启示了，神就是爱，所以我们有第一个好消息，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次性的承担了刑罚，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第二个好消息是，如果我们回应神的爱，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神就接纳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永恒的生命。好了，讲完了，大概1分半的时间，所有的这些内容都包括在4句经文里面。你注意到没有，我没有谈到神创造天地，我没有谈到耶稣童女怀孕生子，我没有谈到，甚至没有谈到耶稣3日后复活，没有谈到圣灵，没有谈到天使，也没有谈到耶稣在末日回来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希望在2分钟的时间之内能够把福音的主要内容讲清楚，更希望圣灵动工，以至于他对福音有更多的兴趣，我们可以继续的在其他方面分享。所以这就是福音的，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去操练。那么在这一次回国的时候夏天探亲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的感我是福音的特派员，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就愿意跟人分享这两个坏消息和两个好消息。当然这不是传福音的唯一的方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式，但是我学了这本书，我想试一下。所以呢，我就与大概至少有10几位出租车司机与他们分享了这个坏消息和好消息。你知道到最后我首先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们听完以后他们就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听完以后他们都若有所思后面最后有3个出租车司机，他们甚至不愿意，就是我已经要那个停下来了，他们不愿意我走，继续要跟我分享我太太还有我孩子都已经在车外面了，我们就在那儿谈。最后他们还问我，那么成都的这基督教会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相信福音的信息，它是有它的大能，并且呢它已经播下了福音的种子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有好的动机，并且要明白福音的内容。好，传福音的心态，传福音应该有怎么样的心态？保罗在19节里面说到，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保罗他是效法主的样式，像耶稣基督一样爱周围世上的灵魂，正因为爱他才有这种仆人这种谦卑的样式。实际上保罗在每个地方他传福音他不是开布道大会，开完布道大会他讲完福音然后他就走了，他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是 讲完福音以后，在会堂里面他要做很长时间的培灵门徒训练，来带领这些新的朋友。在哥林多他一待就是一年多，这是他的心血所建立的教会。他清楚的知道他是欠福音的债，他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的样式，谦卑的侍奉人。这里面有一个照片，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以前为门徒洗脚，非常谦卑。说起洗脚，我不得不坦白一下，我这次回国也腐败了一把。我太太的姐姐她买了一大堆的票，为了招待我们就邀请我们去洗。我这次才知道原来洗脚可以洗差不多两个小时，弄得我又痛又胀。但是我和我太太没有忘记哈，我们是福音的特派员啊，所以在这个特派员的心态坐在那里洗脚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怜悯，一个同情的心哈，特别是看到他们泡在这个药水里面发白的手和用力过度的这个关节哈，而且他们的谈起他们老板对他们如何的严厉，客户对他们如何的苛刻哈，我想他们真的是很需要福音。所以呢我和我太太就跟我们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房间，但是我们都给我们洗脚的这个小妹妹都给他们讲了这个两个坏消息还有两个好消息。我就说我实际上我先问他，我说你那个读过圣经没有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他说他没有。他说但是我们村里面有很多人信耶稣基督他说我有个亲戚被抓去参加这个就是耶稣的这个培灵会。然后他三天三夜都没有吃没有喝，然后非常的辛苦，然后他最后就生病了，然后我很害怕，我不敢去。所以你会看到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的地方，他们多么需要这个纯正的福音哈！耶稣基督不是，他是爱哈，他是拯救啊！所以当我们把好消息、坏消息的福音给他们讲了一遍以后，我们也是看到他们虽然没有完全的能够明白，但是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种子，所以说他们看这个福音、看这个信仰不是那么害怕啊。好了，有了福音的心态以后。仆人的心态以后，我们来看传福音的行动和这个策略。在九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在这里面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传福音，他是怎么样解释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是律法以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在这里面保罗给我们启示了他的一个宣教的策略，就是他对文化特别的敏锐在这里面律法以下的人就指的是犹太人。保罗，你看保罗的书信，他坚持真理他与这个犹太人特别是律法主义争辩，他坚信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呢在真理以外他尊重犹太人的律法习俗和风俗。他也谈到他在基督里面，他也是在律法之下了，他并不是说是没有律法，而这个律法正是耶稣的教导和命令，特别是他蒙召所承受的大使命，正是其中耶稣的一个命令。那么在二十二节里面谈到软弱的人，实际上包括第八章里面他讲到信心软弱的人，在吃这个祭肉的这件事情上面，基督徒虽然有吃肉的自由，但是既然这种自由呢 在这种情况下会绊倒人，那保罗就不做，为了得着软弱的人。这里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是回应主的爱，放弃自己。保罗的传讲的福音的策略是跨文化的，是不同的方法的，在表达上不断更新的。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我们要稍微讲一点传福音和宣教的不同。我们一般会说宣教是跨文化的，是跨区域的，所以说宣教意味着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且呢是不同的语言，有可能啊不同的文化。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去 youth， 他们会去 Costa Rica 宣教啊，等会还有几位 youth 来做见证，是因为这是一个宣教。传福音呢是跟我们周围同文化的或者是次文化不同的人，我们用基本上是用相同的语言来传达福音啊。所以说传福音可以说是宣教的一种，但是呢它是更是我们个人与我们邻舍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传福音的策略上面，我想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戴德生啊，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啊。那么他在去中国以前，很少有宣教士会穿这个唐装啊，但是呢他在1854年到上海登陆的时候，他呢就决定要穿这个唐装，跟他一起，而且他是第一个把这个福音带到中国内陆的啊，所以他创立了内地会。跟他一起传福音的一位牧师，他们一起在街上讲的时候，这位牧师穿的是西装，那么戴德森呢穿的是这个唐装，他们在两个在街的两个不同的地方，结果他发现有很多人是到戴德森那边去的啊，是而且都是成人，他那边涌满了人，在他那边呢全是小孩子啊，这些小孩子都很稀奇，这个非常的稀奇啊，他的这个服装啊。那么有一次呢，据说还是一个裁缝啊，那么这个裁缝觉得这个他的西装怎么样做成这样啊，所以呢他就学会了跟戴德森一样啊，他就是完全的穿唐装啊。实际上呢你知道戴德森他穿唐装最难受的是什么，还不是他穿的衣服，他衣服也是非常难受啊，这包括裤子啊可以三个人穿这样的，但是最难受是他头发啊，他头发要梳成辫子，然后呢用这个用特殊的墨把这个头发染黑啊，他说给他染头发染黑的时候差点把他眼睛都给弄瞎了，然后还要弄上猪油啊，这样的话那个辫子才会亮啊，所以就是他已经就是很能够一辈子这样的话真是非常不容易。而且他最近我因为这个在修一门宣教的神学课哈，所以说我又读了一遍这个戴德森传，带着爱来中国。最让我感动的这个一个故事是他母亲和他离别，在伦敦离别时候的故事，描写的很细致。因为那个时候的宣教的离别，宣教哈就是永久的分别啊，不是说是我们今天啊就可以到中国，明天再回来，下天再回来。那个时候宣教就意味着永远跟英国跟你母亲分别了啊。他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志向到中国去传福音啊，你看他后来呼召的剑桥七姐啊，其中有好几位他们从来就没有回过英国，就死在中国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鼓励啊，回应神的爱，奉献一生，愿意放弃自己，这就是保罗他的一个宣教的策略。那么谈到传福音的目的，保罗在这里面非常明确，他不管做什么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在谈到传福音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静下心来，我们常常要明白这是一个拯救灵魂的工作，这是一个我们在世上最重要的唯一有永恒意义的工作。常常我们可以问自己，你听到地狱里面人的呼喊吗？你对你的同事，对你的邻舍，看到他们没有信主，因他们的生命没有盼望， 以心急入坟吗？我们好像是在一艘将要沉的船上面，看到船上的人吃吃喝喝享乐，而我们拿着有救生艇的这样的船票，我们却不告诉他们。所以传福音是一个拯救灵魂的工作。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本来是要灭亡的灵魂，因为有一个姊妹给他传福音，他得到了新的生命。这是我母亲的他们的教会，一个家庭教会的老年人团契，中间这个穿白衣服的这个男的是一个从农村来打工的建筑工人，他是个中年人。那么去年的时候呢，他在建筑工地上从五层楼上面摔下来，所以说他的腿就完全被摔断了，是属于工伤。所以你看他坐在轮椅上面，但是呢他就去找这个公司包工头去要这个赔偿，要那个打官司。但你知道一个农民工去找包工头打官司，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所以呢他就坐在轮椅上面，有一天在成都的一个河上面的一个桥上面，他就来回的这样在渡来渡去。他准备找一个没有人的时候，他自己就推轮椅就下了这个河里面，他就自杀结束他的生命。这个时候恰好我母亲他们教会的一个姊妹从那里面经过，这个姊妹就是坐在他旁边的穿橘红色的这样坐在那个桌子中间的那个姊妹，他呢就看见他就对他特别的有负担，他就主动的给他传福音，并且把他带到他们的教会。那么这个姊妹呢，她实际上年纪也不小了她今年是93岁了但是她愿意，她有这样的负担，愿意为主做工，把这个弟兄带到教会老年团契来关怀他他在那边看到这个神爱，看到这个希望那么后来呢大家一起的就给他祷告，然后呢就帮助他的这个生活，帮他找了地方住找了地方住，给他筹钱最后一起陪他打官司。最后没有想到的是当然了他在教会里面也受洗了，感谢主，最后这个官司居然打赢了打赢了以后呢，最后这个公司赔他80万那么他这个是一个送别的一个聚会他可以回他家养老去了所以说我们很感恩，我们看到本来是一个要灭亡的一个人，一个灵魂，他有新的生命。但是他在走以前他说了一句话告诉这个老年人团契，他说我要走了，但是我托付给你们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的儿子他儿子今年刚刚从深圳回来到成都来，也是农民工做工作，他说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信主。他说我儿子吸毒，我儿子生了孩子，老婆又跑了他的这个才20几岁，但是他的生命生活非常的糟糕所以呢我们就去探访我和我母亲还有我太太，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他的这个儿子，就是从右边数的第二个实际上是他们住在那个地方的农民工，他们是有两个都是年轻人他们是为成都修地铁的，所以说我们称他为他们地下的90后，因为他们从来白天都看不到阳光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们觉得生命没有什么希望那么我们为他们这个就是祷告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们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他们说这辈子就是希望能够去娶上一个太太因为他们的地位非常的低下。我们就给他讲了两个坏消息两个好消息因为我们是福音的特派员最后我们就邀请他们愿不愿意信主他们说愿意，所以这是在 这次在成都我们传福音啊，就是唯一一个听了坏消息好消息以后他们愿意信主的。当然这个是教会他们基本上是这个半年多的这个爱心的关怀啊，非常不容易啊。但你知道有老年人团契来照顾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就定期去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就是完全是基本上是贫民窟的这样的地方，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在中国可以说是庄稼熟了啊，那么这是很多的，好像一个鱼塘，你只要丢一颗这个面包进去，很多的鱼就全部都上来。所以今天你如果回国的话，跟十年前不一样。十年前你会告诉别人中国需要信仰，今天你回去别人会告诉你中国需要信仰。有一次我在微信上面看到我一个朋友啊，很熟的朋友，他从来不信这个不信这个耶稣的，但是他发了一条消息，然后他说中国需要信仰，很多人都这么讲。后来我才发觉他们的意思，他们的原意是中国那些没有良心的人，那些往食物里面注毒的人，这些人需要信仰。他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是你们这些坏人都需要信仰。这次有机会我去邮局寄一个东西在成都的时候，然后我就跟那个年轻的邮递员分享这个基督，分享福音。他听完以后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需要信仰。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听到的，就这一次第一次听到很多人告诉我中国需要信仰，包括教授，包括民工，包括出租车司机，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人亲口告诉我我需要信仰。我想信仰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得救赎的事情。我们回来再一次来看保罗给我们所讲的传福音的动机、心态、策略和目的。实际上保罗的话，这段话可以简单的总结为，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而且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在什么样的人面前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就是保罗他所讲的，他愿意作为福音的特派员，他有仆人的心态，他放弃自己并且愿意拯救灵魂。所以在我们谈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邻舍，我们周围的华人的状况。你知道吧，这是一篇研究报告，是一个非基督徒，他是叫万晓红，是历史学的博士。他在华南师范大学在11年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美国华人基督教会以大波士顿地区为例，这样的一个在网上可以 download 啊，所以说非常好的。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的华人教会，特别是在麻州大波士顿地区华人教会的历史啊，华人教会的历史啊。那么这个我也跟刘牧师还有师母都分享过啊，他们对这个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好，这里面谈到现在我们波士顿华人的基督徒的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只有 5%， 这是11年的统计。那最近这几十年，实际上是十多年，波士顿华人的增长非常非常的快。你如果看这个统计的话，90年是大概5万人，00年是84000人，2004年就已经是11万人了。实际上你如果看美国官方的数据的话，在00年到10年之间增加了 50%， 增加 50%。 上面这个图呢是增长的这个比例的这样的一个 graphics 这样的图，绿颜色就表示增长的很快，那红颜色呢就表示，或者是紫颜色呢就表示这个亚洲亚裔的人口在 decline 在下降啊，所以你看到大波士顿郊区是亚裔增长的地方，那么中国的人呢在这亚裔里面占 35%， 占 35%， 你如果再放大一点，你会看到我们教会，看到那个红十字没有，我们教会这周围这一片都是绿颜色的，华裔的人口增长得非常非常快啊，在左边有那个深绿色的，那个是 Western， 再往下那个是 Acton 旁边是 Foxboro， 你会看到这一片神赐给我们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合场，这里面是高科技的中心啊，不管是社会的文化，不管是社会的教育安全啊，在麻州在全国都是属于基本上是最好的，你会看到有华人不断的进来。好了，那么这里面一个主题叫做投资到永恒。保罗实际上在下面一章在这个第九章的后面，他用这个运动会做了一个例子啊，他谈到我们要得这个不坏的冠冕，得不坏的冠冕是我们要在神的事工上有份。也许神没有呼召你放下工作，但是我们都是蒙召传福音的。这里面是一个总结，所谓投资在永恒，是意味着我们要投资在耶稣基督所托付的、所关注的失落的灵魂的上面。投资就意味着要 invest in 什么 time， 首先是 time， 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在我们的邻舍上面。那么这个邻舍可以是你的邻居，可以是我们周围的学生们，可以是你的我们的同事，当然可以是我们的儿女，传福音给他们是我们第一重要的责任，或者是我们的没有信主的配偶。常常我们在思想或者在安排我们的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来思考我们有多少时间是花在我们的邻舍上面的，我们有多少时间为他们祷告，有探访，请他们来，有爱宴我们在他们身上关注了有多少。那么在我们的这一次主日学里面呢，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个计划安排，就是来邀请我们的邻舍，不用很多，就两家或者一家多一点，三家到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有这个爱宴，然后我们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给他们讲怎么样，两个好消息，两个坏消息，两个好消息。第二件事情呢，讲完以后他们就会问你是怎么信主的。第二个事情呢，我们要做一个个人见证，个人见证完了以后他们会有很多问题，所以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学一些护教学的基本的知识。我们希望神做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能够花时间在我们的灵舍上面。特别的一个施工，这个星期我们要做的就是邀请他们来我们下个星期的28号的福音聚会，所以请大家特别的为此祷告，愿我们都能够来开口的操练传福音，并且呢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这个有永恒意义的施工上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深知你自己救恩何等的奥秘，也是何等的伟大，以至于主，你为我们而死，你本有神的形象，你满有神的荣光，但是你愿意来到这个黑暗的时代，愿意卑微的以最残忍的方式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就深知这是你的爱。今天我们能够来到 主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主称为是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主，愿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福气传给周围灭亡的人，以至于主你的爱在地上能够彰显，以至于主你再来的时候，你能看到你所定义要拣选的人，要得救的人一个也没有落空。主，我们谢谢你，就是差派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宣教士，成为福音的特派员，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周围要灭亡的人，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在你面前祈求，求圣灵来动工。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同工可不可以帮我把麦克风打开？
嗯。
好，我们谢谢谢长老给我们的分享信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参与他刚刚给我们介绍的两个坏的消息，有两个好的消息。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来跟我们的邻舍来邀请来跟他们分享，特别是我们在信仰上的见证。所以下个星期是一个真的很好的时机，邀请你的邻居，邀请你的同事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福音的主日。我们用生命圣诗263首来回应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一起来唱263首启传福音。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传扬主福音，祢救他心的福音，传扬。